朋友，欢迎你收听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李健长老，希望你能持续收听这个讲座，更好地理解神的话语，不断更新生命。
从今天开始，我盼望可以有十几次的主日敬拜的时间，大概会到明年年底。我在这里分享的时候，我要有系统的来分享旧约出埃及记的信息。去年跟今年的上半年，我都在分享以弗所书的信息，已经分享完毕。那么就在快要分享完的时候，我就跟神祷告，我想分享一段旧约。可是你知道旧约很难，这第一。第二，我不知道怎么样帮助弟兄姐妹更深的能够明白圣经，特别出埃及记是对我来说太难的一卷圣经，所以我就祷告来祷告去，我就跟主说我没有办法分享。可是后来我发觉一件事情，我跟弟兄姐妹是一样的，如果我已经会，那么我就准备教导，但是我不会，所以我每一次都跟你们一起经历神的大能。所以感谢主的恩典，我已经决定，神也带领我，从今天开始我要跟你们分享出埃及记的信息。出埃及记是记载以色列人受埃及人的欺压，神兴起摩西把他们带领出离埃及，进到旷野领受十诫、律例、典章，以及他们就知道了如何建造会幕的历史记录。在创世纪的末了，记载了雅各的子孙家眷一共70个人从迦南地下到埃及，300年后这70几个以色列的家人就变成了上百万的以色列族，以色列一族。这一卷圣经出埃及记不仅对于以色列人或者犹太人非常重要，到了新约的时代，以出埃及变成一个非常具有神学意义，对犹太人生命实际帮助的一卷书，就是对今天的弟兄姐妹你我而言，神一定也有属灵的教训要提醒我们。在仔细的进到出埃及记逐章逐节的分享以前，我想可能需要帮助弟兄姐妹对于圣经的解释或我们自己的读经有一点提醒，我想这样会帮助我们更深的能够理解圣经，特别是旧约的经文。我们来读一段的圣经，很抱歉今天的 经文的字非常的小，经文长老说太小了，我说一次就好，因为没办法，因为今天的经文比较多，所以如果你可以的话呢，你就跟我们念，不然的话你就听我们念。我们请大家一起来念题目在后书三章16节17节，我们一起来读，预备，请。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这段圣经是保罗告诉他的属灵真儿子提摩太的，保罗在圣灵的感动之下写了这两节的经文，告诉提摩太旧约圣经，当时是旧约圣经，当时旧约圣经已经差不多完成了，是神所启示出来的，目的是透过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的方式，让属神的人逐渐完全成熟老练，以便可以行出神所期望犹太人活出来的样式。这是旧约，这是保罗写给提摩太的时候告诉他的。在保罗写提摩太后书的时候，当然这里的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圣经是指的旧约圣经，但在新旧约圣经完成以后，这个圣经就包括了今天的新约在内。所以当我们讲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时候，不仅包括旧约也包括新约。因为这个缘故，如果我们问说那新旧约圣经存在的目的是什么呢，那今天来说就是要我们基督徒在地上能过，请你写下来，讨人喜悦的生活，讨神喜悦的生活，对不起， 我们当中有人很敏感，我讲错一个字立刻看我，在我们这边讲到要非常小心，讨神喜悦的生活。圣经的目的是让基督徒，就是你我在地上过讨神喜悦的生活。那基督徒听到这个词大概不是很困难，如果你还不是基督徒，你可能会有点点肉麻。我们为什么要去讨一个人的喜欢呢？我们为什么要去讨那位神的喜欢呢？可是圣经那边明明的告诉我们，这一段圣经告诉我们，旧约新约圣经是让我们基督徒在地上的时候能够过讨神喜悦的生活。基督徒当然是要读圣经的，但读圣经的目的并不是读了看谁比较乖，他读的比较多，或者谁圣经读的比较熟。你知道在美国的很多查经班，现在在德国的查经班，那些华人在查圣经的时候都在看谁比较熟，他们花了很多的时间把圣经的背景查清楚了，然后读完了之后呢，就在那个查经当中呢看谁比较熟，结果就是产生骄傲与嫉妒，轻看与论断的结果。因为圣经的目的并不是这样，也不是让我们说读了圣经谁最会表现出基督徒的样子，也不是这样，也不是这样子，也不是说哦谁讲道讲得比较好，谁比较会服侍，不是。提摩太后书这里告诉我们，是为了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这里的善事是指讨神喜悦的事，这里的善事不是日行一善的善事，圣经写给我们都不是为了让我们做所谓的好人，他的目的不是这个，当然结果变成好人是另外一回事，他的目的不是叫我们做一个好人，他目的是叫我们做一个讨神喜悦的人。而这个很特别的一件事情就是，这个讨神喜悦因着，请注意听，你我每一个人被神的带领都不同，所以什么是讨神喜悦的事，对我们每一个人就都不一样。我最近开始啊上 Facebook， 我一直不上的缘故就是我不想要很多很多这样子的关系啊，我会花很多的时间，如果回了这个人，给这个人按赞，不给那个人按赞，就得罪很多人，讨人喜欢的少，惹人讨厌的多，所以我就不用 FB。 后来实在因为有两个机构他们一直要我上去处理一些事，所以我就不得已就上。那上了以后呢，我就发觉有的人就问我说，那你怎么不经营呢？我因为没有打算要经营嘛，可是后来我想想已经上了嘛，所以我就决定一个礼拜如果我时间没有困难，我就解释两段经文，一个礼拜两次啊，解一段解一段这样子。上个礼拜是在，就是过去这六天是在大陆啊，我用翻墙软体才可以上 FB， 他们把我装了翻墙软体，有付费的让我上去稍微处理一下下。过去的第二次我就讨论一个题目，我再跟讨论一个题目，就是到底谁是真的人。其实真人就是耶稣，真人就是耶稣，不是说我们是假人，不是，真在这个上面的意思不是对着假而言的，好像耶稣说我是真葡萄树，那么世上的葡萄树都是假葡萄树了，他不是这个意思，他是说这个的本质是什么，所以人应该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呢？你我都已经失去了人的样子了，真的人是耶稣，所以我们要像耶稣。可是我提出一个问题，如果我们都像耶稣，我们都一样了吗？如果我们都像耶稣嘛，我们不是都要一样吗？既然要像他嘛，我们会一样吗？答案是不会，因为那个真不是那个意思，我们不会的。而且我们会越来越，我跟你不一样，我很像耶稣，你也很像耶稣，也是耶稣，可是我跟你不一样，而且越来越不一样。听不懂算了。对于一个职场上工作的人和在读书的学生而言，什么是讨神喜悦？当然不同，当然不同。因此我们在读经的目的是为了我们自己，为了我们自己变成一个能够过讨神喜悦的生活的人。你跟我是不一样的背景，不一样的环境，神要你我做成事情也不一样。好几次有人跟我说李长老，我想去当传道人，我跟他说不要，他说你说我没有资格吗？我没有说你没有资格，不过以你目前的状况，你最好去赚钱，因为他很会赚钱。 我说你去赚钱照样服侍主。他说我以为做传道人最服侍主，不是这样的，因为神给每一个人的带领是不一样的。神要你做这件，你就自以为是的去做那件，就是不知过讨神喜悦的生活。因为这个缘故，我们应该自己来到神面前，求神来帮助我们，我们为了自己能够明白神全部的旨意或原则。更重要的事情是苗从神那边明白他对我个人的心意，我个人的带领。读经是如此，就是为了我们自己。你知道很多人在读经的时候没有为了自己，听讲道也没有为了自己，他为了谁呢？听讲道说哎呀，今天早知道应该叫我太太来，他应该听的。这就读经讲道听到没有在为自己，他在为别人。或者说哎呀，今天我儿子没有来，他应该来的，然后就去买一片 CD 回去给他。或者告诉一个人说你要上 YouTube， 因为那篇的讲道是针对你而言的，没想到自己。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读经跟讲道不是为了自己，其实是没有意义的。读新约是如此，读旧约也是如此。那问题是新约特别是书信还不是太难，可是旧约就稍微困难一点点。其实无论读新约无论读旧约，你知道最少都是1900年，对吧？以前的东西，因为最后一卷写完大概是主后100年左右，就是我们用个整数算，就100年，就90几年或80几年，就100年，到现在也1900年了。你知道这是一个很大的距离，很大的距离。因为这个缘故，我们读一段一章一卷圣经的时候，有许多要注意的事情。在我们进到摩西五经的出埃及记的前第一次，我盼望今天跟大家分享到底读经的时候或者听到的时候我们应该听什么，或者我们应该怎么读呢？我们今天要稍微了解在心情跟理智上面应当如何有顺序的读圣经。我讲有顺序不是按照年代，不是按照方法，乃是那个心情的顺序，心情的顺序或者思想的顺序，以便我们在读出埃及记的时候，当然包括所有的其他圣经的经卷的时候，能够有效的用在我们身上。那么到底读一段一章一卷圣经的时候，我们首先要注意的是什么呢？首先要注意的一件事情就是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而且这个到底特别重要，为什么？因为当时发生了什么事就发生什么事嘛。那到底发生什么事呢？如果问你说到底发生什么事，你讲了以后我说不是，到底发生什么事呢，就表示我觉得你讲的资料不够满足我。如果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只是说哦，发生了什么事，跟你心里多这两个字差别很大。你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亲爱的弟兄姐妹，因此，所以读圣经的时候，你第一个要预备的心态是，请你写下来，注重历史事件，四个字，历史事件，要注重历史事件，要注重历史事件。当我们读一段一章一卷圣经的时候，首先要注意的就是到底当时发生了什么事呢？也就是注重历史的事件。圣经里面除了比喻、预言、诗歌体以外，大部分圣经所记载的历史事件都是真实的事情，不是虚构的故事，是真实的事情，不是虚构的故事。但是我们需要知道圣经上在记载的时候，那个历史事件的发展有它的时间性跟它的背景，跟它的背景。而圣经的作者在记载的时候，它是有选择性的，它是有选择性的。你知道历史有所谓的史观，就是他要写一个历史的时候呢，他已经下定了方向写的。因为历史是很主观的东西，历史不是一个很客观的东西，客观的谁能记得，谁能知道，谁能了解呢？那个不过是资料的堆砌而已。所以当一个人在写历史的时候，他心里面是有所要讲的，他要描述一件事情，照着他的角度。我们必须了解这件事情。那因为这个缘故呢，我带领各位看一段很简单的圣经，也是出埃及记的第一段一章的1到7节。请你打开圣经，请打开圣经，我很快的讲解，这样可以让我们在往后的读出埃及记，甚至你自己回家读圣经的时候呢，你的心里要预备好这些顺序，因为这样你读圣经才会达到真正的好处，而不是断章取义， 以及囫囵吞枣。那我们来看出埃及记第一章一到五节，我念一到五节。以色列的众子各带家眷和雅各一同来到埃及，他们的名字记在下面，有流便、西缅、利未、犹大、以撒加、西布伦、便雅敏、但、拿弗他利、加德、亚瑟。凡从雅各而生的共有70人，约瑟已经在埃及。这一段的记载就是一到五节，它只是重复创世纪46章8到27节的内容。他是在描述以前所做的一件事情，因为现在他要带到下一个场景去，他做了一个说明，说这些人到了埃及了。然后我们一起来读6节7节，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读6节7节。6节7节，预备，请。好，他进来的时候是70个人，他从迦南进到埃及的时候70个人，然后现在他要写他们要离开埃及了。而这2节的内容一共涵盖300年，他们已经变成上百万人了，就这2节就涵盖300年，这2节就涵盖了300年。弟兄姐妹，我问你，300年长不长啊？事件多不多？现在是2016，请问300年前是1716？1716中国正当康熙皇帝55年，这是中国。那个时候台湾刚刚康熙把它拿回去，从荷兰人的手上。300年过去了，我们就不要讲中国那么大，就讲台湾，这300年发生多少事情呢？好了，少讲了稍微多一点点。你知道那个时候欧洲大陆是什么样光景吗？那个时候欧洲大陆大概最强盛的就是神圣罗马皇帝，他们在主后900多年的时候开始，那些皇帝不要再受教宗的这个按手，所以他们就慢慢独立了，叫做神圣罗马帝国，那是通称，其实没有这个国家，就是神圣罗马帝国。一直到1806年，就是这些皇帝一个家族一个家族，然后这个家族推翻那个家族，这个家族就像中国的朝代一样，他就用家族，其实就是朝代，就好几个家族，一共从900多年到1806年。那个所以1716在1806之前嘛，对不对？所以换句话说，1716的时候神圣罗马帝国还没结束呢。那么谁把它结束呢？有没有人知道？拿破仑嘛。拿破仑做了法国的皇帝，做了意大利的皇帝，以后就做了那个现在在奥地利那边奥匈帝国那边的皇帝，他就一直打，从不打下来了，所以他有滑铁卢嘛，是不是？因为他后来他没有办法了。那拿破仑后来就把整个的欧洲大陆拿下来，几乎啦，就是他可以打到的地方。那个时候，所以1716年的时候拿破仑还没出生呢，拿破仑是1769年才出生的，所以拿破仑到现在的所有的时代，法国、德国，发生了多少事情呢？那美国呢？还没成立啊？对啊，因为60年之后才成立嘛，它是1776年才成立的嘛，现在是1716年嘛，对不对？所以300年发生了多少事情了？当然美国的5月花号已经到了，英国的5月号已经到了美国了啦，已经到了美国了。可是美国成立就200多年了，换句话说300年全世界发生了多少事情啊？就说这30年吧，中国大陆发生的我们简直都不明白了，对不对？我30年前进过中国大陆，我昨天从中国大陆出来，我昨天跟我儿子说，连中国大陆4级，就是第4级的城市里面的车子，他们拥有的车子的那个好的程度都比我们台北市还好。4级哦，我们台北市是首都哦，它是4级城市，看到里面都哇，这个什么什么什么，他们叫路虎啦，就是美国的那个越野的车，哇，很多啊 ，BMW 7字头哎，台湾都没有很多啊7字头的。有一天我在那边开，在4级城市哦，一辆跑车开过来，我说哇，这里还有跑车，4级，我们台北市都不一定有那么多啊。亲爱弟兄姐妹，这么多的年，这么多的事情，他只记载一件事，约瑟和他的兄弟并那一代的人都死了，以色列人生养众多，并且繁茂极其强盛，满了大地。 因为这一个作者有他要做的事，有他要写的事情，所以注重历史事件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无论作者如何浓缩那一段时间，如何解释那个事件，基本上第一，那都是个历史真实的事情，里面都是活生生的人。因此当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你一不小心一读就是300年，就两节。可是那300年对于那个写历史的人来说，这就是那最重要的事。那因为他心里有所想嘛，他心里有所本嘛，他心里要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嘛。好，因为这个缘故，所以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需要清楚了解这个事实的具体内容。那就是说我们要一直问一个问题，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在想说，真的70人可以变成100万人吗？这是我的问题。我就去查，我就去写，我就去算，诶，果然呢，300年真的可以从70个人变成100万人。你回去慢慢算，我算了270年左右应该就可以升到这么多，如果按照一个比例，不然的话350年也能升到。你要知道他们当时是升很多的，对不对？不像我们现在，我们现在升的真少啊。中国大陆已经解禁了，有一个地方竟然说生一个没有补助，生2个有补助了，现在已经有补助了。然后那个老百姓都慌了，前几年生了还要罚款60万，现在生了可以补助600块。他说怎么会这样子呢？时代变了。所以生多生少是那个民族或那个时代的状况，那个年代你稍稍一算算看，你想雅各就生了多少个的孩子嘛，对不对？然后每一个这样生，你算算看，那个年代就是生出了上100万人。所以如果我们不了解这是一个浓缩的而且有选择性的记载，我们失去很多的线索。可是当我们在思想这条这个故事的或这个历史的事情上，我们要照着他的路线去走，否则你就会走偏。第一，我们需要注重历史的事件。第二，作者为什么这样写呢？你知道作者写东西都有目的的。我如果写一封信给你，有没有目的？或问安，或请教，或教导，或提醒，或责备，或请你来帮忙，或跟你借钱，对不对？我有一个目的，我有个目的，我未必说得很清楚，我也说不定说得理直气壮。那你要知道我要跟你说什么。有的时候我们读圣经，我们不知道作者要做什么，所以我们就不容易读懂。所以第二，我们需要考究作者的目的。圣经是为了写下来，作者的目的啊，圣经是为了让我们基督徒在地上过讨神喜悦的生活而存在的。因此我们需要问说，这本圣经跟我有什么关系？可是你要知道，作者并没有这个想法，作者并没有这个想法。作者在写作的时候并不知道他的作品会影响到几千年之后，更不知道他的这篇文章甚至会影响到外国人。你知道我们就是以色列人的外国人吗？他不知道他会影响到我们，他更不知道有一个叫台湾的地方，他不知道。不要说摩西不知道，我告诉你使徒约翰也不知道，他大概已无所知道，因为他在那里牧会嘛。那哥林多他知道，因为那是一个很大的城市嘛，大概他就知道这么几个城市了，再远他就没有办法了。谁知道在台北，在台湾，在林森南路啊？什么是林森南路？今天有几百个人在读摩西写的东西呢，他并不明白，他并不知道的。可是作者在写作的时候，虽然不知道他要怎么样影响我们，但是他心里面却有一个非常准确，就是他这封信要写给谁，他很清楚，他有很清楚的对象，他有他的目的。如果我们完全不考虑作者写作的目的，那么我们就没有办法正确解释这段圣经，对吗？所以我们必须了解他要为什么这样做呢？比如说摩西五经是谁写的？摩西嘛，摩西写了摩西五经，至少绝大部分是，除了一小段一点点是别人的补充。我们现在的人哈，不应该再存留这种思想，说摩西只是一个打字机，然后神就感动他，他就突然拿起一支笔就这样开始写起来，他又不是电脑，不是的，摩西是真的有他的目的。摩西写的时候有一个对象，他是要写给谁呢？他是要写给那些在旷野里面被他带出来的人，100多万人，有的死了，有的生了，有的死了，有的生了，他就要写给这些人。为什么呢？ 因为这些人是神托付他把他从埃及带出来。你知道摩西在宫中有40年，现在终于知道为什么要这40年了，因为他要写摩西五经，但是他却不知道，他不知道他要写摩西五经，他受了40年的文学、历史学各方面天文学的教导，他就学了这些东西以后旷野40年。我相信第一，摩西绝对没有想到他会离开王宫；第二，进到旷野他也觉得他会死在旷野，可是神没有这样做。亲爱的弟兄姐妹，这就是为什么刚才我们唱我愿意的时候，你知道我们会愿意的缘故是因为神的爱，因为我们没有一个人知道我们会发生什么事。其实我们的人生就像一块拼图，拼图，拼图，神要你先学这个，后要你学这个，后要你学这个，你不知道为什么，有时候很顺利，有时候很痛苦，有时候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有的时候你觉得我不配这么大的顺利，可是神给我们，可是有一天这些东西全部会拼起来，到有一天我们就明白了。所以聪明的话，任何环境都什么？感谢主嘛，感谢主，感谢主，早点学会，早点舒服，早点学会，早点舒服。摩西怎么会知道他的40年宫中的学问上？他到39岁的时候还很了不起呢，横着走，谁看到他都要让步。没想到进到旷野了，他横着走，连羊都不理他。后来到了40年，又过了40年以后出埃及，他带领他们出埃及。他的想法以为一出埃及就进迦南，他以为这样，就没有想到那12个探子真是找麻烦。以后又40年，其实那40年在旷野，这不是在那个进迦南，带他们出埃及要进迦南的那个旷野的时候，神有他要做的事，远远超过我们的想象。你想想看，如果他们一出埃及进迦南，你觉得会发生什么事情？他们全部是多神论的嘛？你知道全世界最多偶像的宗教就是埃及的宗教，埃及有无数个神，比任何的神都多，可能当然他们说所有的都是神嘛。所以为什么有十灾？因为神要让他们知道埃及的神不可怕，可是他们这样子的一个300年的奴隶一下子就进到埃及，你觉得呢？第一个他们会拜别的神，第二个他们仍然是个奴隶的心态嘛。你知道人很奇怪，当你习惯在什么状况的时候呢，你就很难。比如说我刚刚讲到的时候呢，我还在读书，我还在读研究所，所以就开始讲道。我开始讲道的时候呢，我只会讲给学生讲道，因为我只有学生的经验，我就给学生讲道。然后我在给学生讲道的时候，下面很多人做的不是学生嘛，还有80岁的、70几岁的，就觉得他只会讲学生的道，对吗？因为我只有学生的经验嘛。后来我最近几年就开始在社会上工作，过了很多年，然后做了长老，很多人讲道，很讲了很多年。有一次我到学生团去，我发觉我不会讲道了，因为我已经离开学生的思想了，所以我不知道他们有什么困难。我回想的与事实有差距。你知道一个人生下来就是奴隶是什么概念？他一生下来他就是奴隶，你听得懂吗？然后他爸爸是奴隶，然后爸爸的爸爸也是奴隶，然后爸爸的爸爸的爸爸也是奴隶，然后300年都是奴隶，你觉得这个人是一个什么？就是个奴隶嘛。如果你300年前你们的家族不是中国人或台湾人，我们这样讲啊，那300年都在这边了，你就以为你是台湾人吗？不要300年啊，100年你就变成台湾人了吗？有没有100年前到美国去的华人？有没有？他如果是一直在美国当中100年了，你猜他的现在思想他是什么人？他就是美国人吗？300年呢？所以出埃及这件事情，其实摩西在写的时候他有一个目的，他的目的是什么？他的目的是有一天当我死了以后，神的百姓能够明白是神带领你们出埃及的，不是你们自己出埃及的。他们没有这个意愿，他们也没有这个能力，他们没有这个意愿。其实犹太人或者以色列人一直没有意愿愿意离开埃及，他们没有，虽然这么的欺压他们，他们做奴隶做惯了。你要知道如果他一直做奴隶做了几代以后，他只有奴性，他没有别的性，以至于有一天他们在迦南地享受的时候，他们会说这是神的恩典。另外以至于他们在迦南打仗的时候，他们说神是我们的神。那这是摩西的目的，摩西目的。其实摩西并没有想得很远，我告诉各位，摩西并没有很伟大， 如果从写作来看，他只有写给这些人看，他的想法是我只要带领这 一堆人就好了。他对人当然对着他对神有点相信，你知道对神有点相信也不能相信得太远嘛，是不是？
朋友，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节目有多久了？如果你相信了主耶稣，生命得到造就，那么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我们的福音事工吗？活在耶稣里事工是单单靠听众读者支持的非盈利机构，期待你通过祷告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来结出传福音的好果子。